好，现在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首先啊，请我们大家起立，让我们唱这首诗歌《但我知道》。让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听。那我们来站立，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 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恭敬地来到你面前。主，我们真的不知道你为何原来高高在诸天之上，你为何竟成为人子，竟降临在这个世间，为了要拯救这一群不配死过在死荫黑暗的这些子民当中。主，我们感谢您，因为您愿意将自己来启示，愿意将自己的心意来显明，借由先知，借由这些祭司，借由您的律法，这是借由以色列民，这是将您的爱，将您的恩典，这是来临到这个世界。我们借着您的话要知道这天地是由您口中的话所造成，我们借着您的话知道将来有一天这个您会差派您的爱子来到这个世间，为了来赎我们这一切原来在亏缺您荣耀的这一切您所造的这些子民。主，我们感谢您，我们借由您的话知道您从万人当中来拣选我们成为您的儿女。我们感谢您，因为您让我们今天仍然有生命气息，能够来站立在主您面前。我们凭着您的话语的应许，我们坦然无惧来到您面前，因为您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已经将我们的罪来赎回，就是将我们的罪来还清，将我们的罪在一切的不足，正是将他来借着他来为我们来补上。就像一个罪，就像一个奴隶被他的买主所付出的代价能够来买出，能够得到自由。主，我们谢谢您，我们也像那原来的被罪所奴隶的一群，您用您这是自己献上自己的生命，甚至将血清流，这是为了来救赎我们。主，让我们不再受到我们得到的自由不再受到罪恶的捆绑，不再受到我们罪恶的瑕疵，因为我们所信靠的是信实的，因为我们所信靠的是让我们能够值得能够是按照他不变的应许，让我们能够完全所有所依靠。主，我们谢谢您，那我们今天侍立在主您面前，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心灵，这是来迎接主您主要赐给我们的话。主，求主您就按照您的话语的真实，这是将真理的灵不断的来引领带领我们进入你一切真理当中。主，特别会上今天的讲员张良牧师放在主您面前，主，您求你大大的使用他，借由他的口，这是将您的话，您的为了向我们传达的心意来讲明。主，也保守我们的都所有弟兄姐妹有一颗安静受教的心，让我们来领受神的话，知道您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活着不是单靠着我们的肉体这地上的食物，而是按照主你口中所说的话。因为你说有就有，你命立就立，你甚至将这个世界将来的末了也甚至将你的心意来显明。那我们一切活在世上的不是在看到这许多的这些茫茫当中，这是不知所向。我们知道这世界终有它的归向，您必掌权，您必再来，这是来战胜这个死亡这是永远来做王。我们谢谢您，求主保守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聚集求主不断的用你的话来引领我们带领我们，也保守弟兄姐妹当中有彼此在主里面有更好的交通主您知道我们的需要，您知道我们的软弱求主真是按照您丰盛的恩典来应许，也将教会聘牧的事情也放在主您面前。主，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谦卑来领受主您为我们所带领所教导的。主，让我们知道这是您的家，您必来看顾，您必照顾。主，让我们学习顺服，学习听从主的事实的引导。我们谢谢您保守我们今天以下的聚集，我们将祷告祈求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好，现在我们要起印起印经文第31篇富价重组。我们请 弟兄啊，念这个咖啡色的字，姊妹念这个粉红色的字啊，或紫色的字啊。弟兄请。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姊妹请。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
你们蒙恩，不但要信主基督，并要与他
守。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若为基督之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你才领受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我们一起念最后两节来。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我们感谢神的话。常常思想神的话。好，接下来我们来背本周的金句，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啊，我们大家一起来大声朗诵两次，来，请。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再念一遍。我们晓得万事都是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些按照旨被召的人。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接着试来背背看。我们晓得万事都是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爱他去背他的人。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好，我们把神的话记在心里。接下来我们要再唱这首诗歌《爱救赎我》。 到这边，接下来是讯息的时间。今天张良牧师我们带来讯息的题目是神的旨意与人的谋略，经文出自创世纪的12:10-20，我们将时间交给张牧师。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个一生，这个一周，这个星期过得好吗？各位大部分的弟兄姐妹说好，好，因为人为什么我老这样子问呢？原因是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你会发现我们的期望呢都是过得好，但是总会有一些事情会来到，令我们好像没有那么顺心，没有那么如意。所以一旦当我们遇到一些试探试炼的时候，才能看见我们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平常的时候呢没有办法看到，一旦到了突发事件来了，关键的环节来了，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没有按照我们的计划去做的时候，就会里面的那个原来的那个我就会冒出来，就会去直接去做事。那这一周呢很特别的一周，大家知道下一周的主日是什么时间呢？复活节。是的是的是的，那今天是棕树节，那这一周是受难周。所以在耶稣进到耶路撒冷被万民欢呼拥戴的时候，他们将棕树枝放在地上铺满了遍地，当耶稣基督骑着驴驹进城的时候，他们欢呼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他们在欢呼，他们在欢呼什么呢？看起来好像他们是在对耶稣基督的尊敬的颂赞啊，欢呼啊，欢迎。但实际上他们的脑海里面正在欢迎一位带领他们闹革命的君王，可以使他们一同 借着这个可以施行神迹的大能的这个能力的人，可以跟他们一同的去推翻罗马政府，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他们的脑海当中是想着将来有一天是这样的情形，所以才在不久之后一周都不到的时间，他们开始用棕树枝铺满了地，甚至有的人没有棕树枝都会把衣服脱下来铺在地上面，表达对这位未来他们要跟随的领袖的敬仰、崇敬啊，这个欢迎。而在之后不久，他们就和那些犹太的宗教领袖一同的在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就把他我们的主钉在了十字架上。因此，你有没有发现啊？当我们天然的人遇到事情的时候，是很容易改变的，是很容易变化的。虽然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啊，在这个脑海当中建立了一个信仰啊，建立了一个信念，建立一个理智的一个方向做事。当这个事情一来，触及到我们的内心当中的一些痛点、痛处的时候，我们依然会改变，依然没有办法坚守那之前的承诺。就是记不记得我们在信主的时候，曾经向主举手表达我们信主的时候，说那个决志祷告，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我知道你天父，你派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知道这是你给我们救恩，并且是白白的。我愿意接受你给我们这个救恩，接受你这一位拯救的主、救主。同时，我也愿意接受你成为我未来人生的主宰。我愿意跟着你一起往前走，走这个永生的道路。我也愿意一起来服侍主你的教会，跟定你。”就我们的祷告，学士祷告都会讲这些话，但是关键的时候来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动摇。不光是我们会动摇，其实在我们耳熟能详的信心的伟人，有人说这是信心之父，叫亚伯拉罕，他最开始也不是一个坚固的人，也不是个信心坚固的人，他也遇到挑战的时候，也会显现出来非常软弱的那一面。所以在今天这个时候，我特别的给大家带来这样旧约的一段故事。这个事情是与神的计划有关，是与信心有关，同样也与救赎有关，与耶稣基督有关。所以在今天这个棕树节的时候，我们一同借着这段经文，一同的来思想，到底耶稣基督带给我们什么？我们人自己天然的本性有哪些？我们的祖先啊，信心之父，他是怎么样表现的？然后在圣经当中记载了他的这一段的事件呢？我们应该从中能够看见什么？发现什么？提醒什么？所以今天我带给大家一段叫做神的旨意与人的谋略，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时间机会，一起在主你的话语上面，一起来挖掘话语背后的宝贝。求主你的圣灵开启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心里的眼睛，可以让我们看见你赐给我们这话语不单单是表面的文字，而是背后有你真理的亮光，使我们能够清楚的在这个特殊的节日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次的回想主你的恩典，看见信心的伟人与我们有哪一些很多相类似的地方，也借着这样的故事看见神你给我们的带领、启示和提醒。谢谢主，下面时间交给主，求主你恩待我们，也亲自来喂养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一段的经文呢，是从创世纪的12章里面的。这段经文呢，有一点点的背景哈。这个经文呢，我没有打出来，只从12章10节开始。但是在12章的前面几节呢，曾经有这样的内容哈，就是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的地方去啊，这个地方去，我要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一二三三节，十二章的三节讲的是神对亚伯兰直接的应许。应许给他什么呢？给，这是亚伯兰之约啊，应许给他这样这几件事，应许给亚伯兰可以要建立一个大国。你看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而不是我必帮你建立大国，不是亚伯兰建立，是神要建立。所以神的应许是应许在这个人被拣选的人身上，最终成就的是神的计划，而不是人的计划。那紧接着还有神又给亚伯兰四个这个个人的应许，哪四个呢？就在刚才这三节当中就讲到了哈。第一个就是后裔众多，你说你要成为大国啊、你要让别人得福，然后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他要成为大国之前呢，神还要对他的应许还说你要成为多国之父，那地上的你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这样的一个应许带给亚伯兰什么样的一个思考呢？他会相信自己是会是这样的人吗？而那个时候在应许他的时候，他还连孩子还没有哦，还没有孩子，他已经70多岁了，还没有孩子。那他第一个孩子来的时候，他都快100岁了，所以他这个时候还没有孩子，神却跟他讲了一件他根本想象不到的事，他无法想象后面的事情是什么。这是给他的一个后裔众多，还一个叫你，我必赐福给你。这第二个就是给他个人的，是要赐福给他，是让他得福气。第三个是让他得尊荣，就叫你的名为大。可是一会儿我们看到这段故事呢，好像他不是一个名为大的那样的一个人物，好像还是一个软弱不得了的人。一会儿我们来看哈。第四个呢，就是做赐福别人的管道，他可以赐福给别人。神跟他约，给他的这个祝福是，不但叫你的名为大，还也要叫别人因你得福，因他得福，所以他是一个祝福的管道。这个亚伯兰，当时的名字还没叫亚伯拉罕，亚伯兰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难道听了这个之后就会产生信心吗？啊，难道我们只是单纯说主啊，我们是你拣选的，是你的儿女啊，我们要一生的跟随你，难道这样一喊就可以有信心吗？不是的，亚伯兰当年也不是这样，也不是只是听了就立刻长出信心来。因此呢，在这个神给他的应许，让他能够这个建立大国的应许，又给他个人四个应许之外呢，还给他第三个是让他能够对外邦人有一个作为。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个万族可不是只单纯包括以色列民族，是以色列民族以外的也要因他得福。那后来当然我们看到圣经当中记载的是真的是这样，但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任何的感觉，他才刚刚开始人生的旅程。紧接着神就呼召，就在这个经文当中呼召他离开哈兰，那亚伯兰呢就真的离开了。那个时候呢，神让他往迦南地去，他就遵着神的命令就往迦南地去，而且一路上呢到了示剑筑一座坛，然后他就吩咐他这个侄儿哈这个罗德带着他的妻子，他们就从哈兰出来就走，到了示剑筑一座坛，又到了伯特利又筑一座坛。看到亚伯兰的这个行走的过程当中，是听了应许信了，就出去哈兰走了，也没太多问去哪儿啊，给我一个坐标，没有就走了。出去之后到了示剑，他就祷告神筑一座坛， 筑一座坛的意思就是敬拜神，颂赞神，并且向神求告，下一步我怎么走啊？啊，好像是给神发电报，他就筑一座坛的方式。然后到了伯特利，他又继续的祷告寻求，又筑一座坛。筑坛就是献祭，献祭就敬拜神，敬拜的同时他要从神那里领受旨意，所以看到他一路上是一个敬虔的人再往前走，他不希望单单的就这样的就往前去。然而下面呢就出事了，就来事了。那下面就进入这一段的经文哈，刚才我打出来这一段的经文哈。那地饥荒，那地遭遇饥荒，他往南走的时候呢，迦南地的遭遇饥荒了。遭遇饥荒之后呢，还是饥荒甚大。那他饥荒甚大什么概念？就是大的不能再大了，叫甚大。不能再大什么意思？就是可以说死了很多人。那亚伯兰呢就下埃及去，因为埃及再往南边，他就再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然后将近埃及的时候他就开始了。我们先看这第一段，他前边呢听了神的呼召就出来了，然后中间筑了两座坛，不但是敬拜，还领受神的旨意，求问神，看起来呢是边走边跟随神的。在过程当中呢，经文并没有讲遇到什么大事，遇到什么麻烦。看来亚伯兰在没遇到大事的时候还是挺敬虔的。这是不是有点类似像我们今天的有一些弟兄姐妹的生命光景？正常情况下我当然了每日读经祷告了，当然没问题了，但是别来事儿，一有事儿来的时候马上就心里边想的第一件事可能不是等候神，可能是立刻就出手。饥荒来了，甚至于可能经文里没有讲，我想饥荒甚大的概念可能是横尸遍野，可能真的是一点吃的都没有，甚至于我听说有的地方饥荒到了连树皮都吃光了，都没有了，什么小动物什么这个昆虫野兽一概见不到了，因为太难了日子。我想在那个时候可能就是这样。为什么要下埃及去呢？因为埃及有条河叫尼罗河，而这条河的两岸物产是一直很丰富的，所以在其他的地方遭遇再大的饥荒，在埃及这样当年比较有国力强盛的，又有这一条尼罗河作为他们的生命河的附近，是还能够有机会存活的。所以亚伯兰也知道这样一件事，他就在这个时候决定下埃及。请问我们看到他之前的决定，在路上的时候一站筑坛听，一站筑坛敬拜这个听跟神来做这个聆听神的旨意，继续往前走无论到事件还是到伯特利。但是这个时候大饥荒来了，他听神了吗？他有筑坛吗？他看到这么多人死了，当然他不是只是他跟罗德和撒莱，他的妻子罗德和他的侄儿，他的妻子撒莱跟侄儿罗德这三个人，他还有一些自己的物资还有自己的一些家眷甚至于有一些自己的那个仆婢带着的。然而他看到这个的时候他也慌了。看经文里没有写，然而看这样的情形对照上文书才发现，他在这样大的饥荒的困难面前，挑战面前，甚至于要命的面前，他并没有及时的去做一个与神连接的动作。他之前是会的，而不是不会，而之前也做了，并不是没有做，并且不是做了一次，而是做了两次。而在这个时候他却做了一个决定，下埃及去逃荒，避免全家都饿死。那将近埃及的时候，就我们一段一段思考，你看看亚伯兰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心路历程，和我们到底有哪些相像之处，或者看到我们的生活经历当中有没有这样类似的情形。所以神就借着这样的经文，这样的故事，这样的话语呢，启示我们怎么样的来看待 信仰到底是什么，不单单是信心的这一件事，最关键的一件事，我们要发现里面那些东西。待会我们边走边看啊。那将近埃及的时候呢，他就对他的妻子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那这是不是白说吗？这他妻子他都不知道是什么，他就要先铺垫一下。他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来杀我，然后叫你存活，却叫你存活。这个意思就是埃及人看到你很漂亮，就把你抢走，然后就把我杀了。那求你说是我的妹子，因我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撒雷是不是他妹子？是，他是两个人是同父异母的，是妹子。请问他有撒谎没有？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啊，他是妹子呀，他是同父异母的呀。还是看到他的这个讲话的时候，他们两个人这个关系是可以叫妹子的，但是他撒了一半的谎，为了隐瞒另一半的事实，他只说了妹子，并没有说妻子，因为他说妹子呢，他认为这样比较安全，俩人都能活下来啊，别人即使抢他是不至于杀他。那如果说妻子的话呢，可能他首先是他不能活，那他的妻子也未必就如何。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不单是下埃及逃荒躲饥荒，他还想出了这么一个万全之策。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人很有办法，而且似乎好像心理上也不会因着完全撒谎而不平安。那就没错，其实是啊，是他是我的妹子。那我说的时候，我这脸上不至于，脸上红一阵紫一阵，不至于。我起码她是我的同父异母的妹子。但是一个人撒一半谎，而为了遮掩另一半的事实，请问这算不算撒谎？算了，怎么不算？当然算了，撒一半谎也是撒谎啊。有人说我这是善意的谎言，善意的谎言是不是谎言？也是啊。所以当我们的这个罪性在心里面调动我们的一些想法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出一些不情愿的话，做出一些不得已的事。当做出这个说出不情愿的话，做出不得已的事的时候，是因着我们里面的那个惧怕，那个不确定，那个担心，那个对未来没有把握的这种心态。然而这个毒钩就种在心里了，即使是说 10% 的谎话，这个谎话的就像一粒种子种在我们的心里面，未来就可以试试说一个 15% 的谎话，再未来就说个 50% 的谎话，那再未来 100% 的谎话也不算太回事了。所以一个人每一步的走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会发现人其实天然人就是这样，亚伯兰也不例外。所以他就跟他的妻子这么说了，求你说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这个经文当中哈，撒来一声没吭。我不知道神使用人的手在写这一段的时候，是什么原因让撒来如此沉默。也许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文化啊，女子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夫就完全听丈夫的，那死也就也，他让我死我就死，他让我活我就活，也许是这样的文化传统，也许不一定，也许撒来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在这种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的丈夫这样的恳求哀求要求他的时候，他又能说什么呢？他又能怎么办呢？所以我想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在想撒来在干什么，他在想什么，他会对亚伯兰怎么看呢？你说还看不看也无所谓了，反正他是他妻子，他是他丈夫了，也没关系了，在一起搭帮过日子就好了，不一定吧。所以他会对亚伯兰的这一番话会对撒来的心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难道亚伯兰真的没有其他的选择吗？ 只有用这样的一种谋略，这样的一种聪明，这样的一个设计来安排未来，来躲避未来的风险吗？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在这个风险处理的这个专家管这个叫风险处理预案，还没来的时候先做一个预案，这个风险处理到时候哈，咱们这样哈，你这么说啊，那他们可能会杀我啊，那你这么说呢，不但我不会死，因你得活，那个你可能也能有平安啊。啊，这个倒是啊，蛮有水平的感觉，还能有预案的。一般的人就是遇到事儿再说，他不是，他有预案。而这个预案出自于他的什么心态呢？他到底只是担心和害怕吗？亚伯兰只是惧怕吗？还有什么呢？他们在思考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到了埃及了。啊，及至到了埃及，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又说又一个词，极其美貌，极其跟上面那个灾荒甚大很相似。极其美貌什么概念呢？就是再没有比她更美的了，或者说是美到头了，叫极其美貌。所以埃及人看到她极其美貌的时候，这个埃及的臣宰就跑到法老王，埃及臣宰看见她，就在法老面前夸奖她，那妇人就被带进宫去了。哇，这个埃及地是个什么地方？这个民风是一种什么样的民风呢？或者说这些官员，这些大官的官员，到底他们都在做一个什么事情，是他们认为很关键的事情？通过这一段就可以看见当时的社会景况是如何的。有在大灾难的面前，灾荒遍野，外面都是在灾荒，埃及可能还没那么严重的情况下，他们这些臣宰去在做的却是一个什么事呢？就是这个法老他每一天又是生活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呢？虽然在那个年代，那个一个法老，埃及又是当时最强盛的国家，而且法老又是最强盛国家的君王啊，他不单是可以三妻四妾，他还可以这个宾飞如云，可以，他可以做到。然而他更重视的是什么呢？而这个法老呢，就接受了臣宰这样的推荐，夸奖一个女人极其的美貌，然后就把她带进了宫里去了。可以看见那个时候的社会的败坏和堕落，是因着君王的喜好来的。因着今天社会上面的很多的事情不也类似如此吗？若是没有执政掌权者的首肯允许，很多的法律跟法令到今天还会是这样的情形吗？到今天的这个社会上面的价值观堕落和败坏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这样的一个社会，难道与这个执政掌权者没有关系吗？与这些臣宰没有关系吗？与当时的这个社会风气、人民的这个价值观的取向没有关系吗？虽然有可能是有源头的，然而这个国家，这个埃及这个国家，你看见它整个这个国家是这样一种状况。我想不一定那个臣宰可能是大臣，没有几个整天老在街上转的吧。这老百姓在街上转之后发现，哇，美女这个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貌。那他们不是同族的啊，他们不同的族，因为撒来跟亚伯兰是犹太人，他们是以色列民族，他们来到这个埃及的时候，他们是不同族的，可能他看到说，哎，这个没见过这样的长相。那他可能有人就迅速通报给大官、小官，小官变中官，中官就说到大官，大官看之后又到法老面前夸奖，法老才把他接进宫啊。而且埃及这个大国，人民数量是不小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看亚伯兰进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他由于自己并没有助坛，没有求告，然后就由大饥荒面前，担心自己的家眷所有的东西 被毁于这个饥荒，他就决定下埃及，下到埃及去的过程当中，他又自作聪明，跟撒来编造了一个这个应急预案，然后他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国家，就进入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文化堕落、民风败坏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去。这很像我们在日常生活工作的当中，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将要进入的一个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而这个环境未必是一个区域，未必是一个城市的名字，可能是一群人的群体，而这一群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否考虑过选择应该以什么样的人为伍，以什么样的人择友呢？这也很重要，因为人是环境的产物，当进到这个环境的时候，这个环境就会影响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到了第十六，法老就因着这个亚伯兰的妻子撒来的缘故，就厚待亚伯兰，就给了他许多的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给他很多。在那个年代，饥荒的年代，能给这么多，只有法老能办到。而且从表面上看，法老做的还真不错，好像是明媒正娶，好像是没有强抢民女，也好像是拿着这个聘礼，很尊重这个妇人的哥哥，然后对他呢，给他这样的一个这个聘礼，来正式的迎娶这个撒来。这个当中并没有再写亚伯兰说什么，好像亚伯兰就接受了，到后面就知道，到第二十节就发现，就知道他真的接受了，那就拿了。可能也许我想他不接受也不行，他如果拒绝的话，那真的也是死路一条。他不拒绝，他接受拿了呢，也许还好一点。再加上那种大饥荒的情况下，他这个整个的这个带着这些人一起下到埃及去，他也需要这样的物资来供应，有可能。所以并没有讲他说什么，他就接受了。然而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些人物出场，亚伯兰之前也有这个撒来，也有罗德，然后中间的路程上面呢，是他跟撒来夫妻两个人对话，然后进到埃及，我们发现有这个百姓，有这个臣宰，还有法老都出现了。这一切都出现了之后，他的妻子被带到宫里去了。我们想一想，之前的神，耶和华神向亚伯兰应许的是什么呢？你将成为大国，你将成为多国之父，因多这个万族要因你得福。然后呢，你的后裔要成海边的沙，天上的星，要像这样的多。那这一些都是因着他跟撒来的缘故，他们两个人产生的后裔才能够是神要应许并且祝福的管道。而现在呢，这个撒来被带到宫里去了，那这样的话，这个好像神的应许就即将要落空了，怎么办呢？在这个时候，撒来有办法吗？弱女子一个。亚伯兰有办法吗？也是在逃荒的路上的一个普通百姓而已。这个时候耶和华神要出手了，神在这个时候就做了一件事，耶和华因亚伯兰的妻子撒来的缘故，就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再看一遍啊，这句话非常的重要，耶和华就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家。怎么会因这个缘故呢？不是给亚伯兰的应许跟祝福吗？怎么会因亚伯兰这个撒了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于法老和他全家呢？是的，非常的准确的描述，一字都不差，也没有写错。就是因为亚伯兰跟撒来之前神给他的应许的计划，是让亚伯兰跟撒来有后裔， 他虽然那个时候没有，但是神早预先告诉他你会有，他自己并不清楚。当然大家知道后来的故事，有一次神向他显现的时候说他明年这个时候要生孩子的时候，他的妻子撒莱还暗笑，因为那个时候年龄可不小了，然后都不能生育了，他还暗暗的笑。但是神的应许从不会落空，从这个时候开始，亚伯兰其实是信心软弱的人，不是因着神给他什么样的直接的这种启示使他的信心嘣就爆棚就长起来，是因着现在他遇到了大困难大饥荒，要被杀，然后开始撒谎，然后撒来也没有办法，无奈被带到宫里去，这就已经要成为法老的妻子的时候，神出手了。因为神的计划不可能因为地上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君王某一个这个统治者能够改变的，神就降大灾于这个法老和他的全家。至于降什么灾经文没写啊，虽然后面在二十章的时候又遇到一次事儿，又一个统治者一个君王一个国王又把撒来给那个带走，那个时候梦中显现神向他说你是个死人呐，就这样说他。那个是另外的一个故事。那这个地方没有说神降什么灾，我相信对于一个埃及法老来说，那个时候埃及是世界第一强国，埃及的法老就是强国的君王，那他从来没有可能遇到谁给他降灾，给他受到的尊重还来不及呢，还多得不得了呢，还有人降灾吗？而神能降这样的人感受到大灾，那说明他意识到这不是来自于人的，这件事情他不能小看，所以就降大灾给他。那么这么准确的定义说是因亚伯兰和他的妻子的缘故，原因就是神的应许其实是因为他们两个人才可以产生神所应许的后代，而这个后代到最后就走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上，就走到了玛利亚和约瑟的身上，就圣灵感孕玛利亚怀孕怀了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这是神的应许。而不单单是那个时候神看亚伯兰是个不错的人，是个义人，是个好人，是个听话的人，好吧我就带你往前走吧，我就给你赐福吧。 No， 神所有的赐福都是因着神的计划和神的应许，包括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坐在这里，这是神的应许，这也是神早有的计划，就是要救那些被他呼召的人。虽然救恩是给所有人的，但是被拣选不是。虽然神的爱是对着所有的罪人，但是那些愿意相信和被神拣选被圣灵感动，这些人就是我们在座的各位。若是在这个复活节之前我们不能重新的看待神的应许神的救赎神的大计划的话，那这本圣经真的是再要重新看一看。这圣经当中所有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就讲两个字，救赎，或者叫做救赎的史历史，所以这整个的过程全部都是救我们这些人的命，救我们这些犯了罪的人的命，神才有这么大的一个计划，最后耶稣基督降生，使得魔鬼撒旦最后没有办法用死这个权柄来控制我们，来挟制我们，所以我们已经在死上没有任何的担忧了，这才是重要的，并不是把这个道理讲给我们，而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那一刻，我们才清楚的明白原来是这样的，他不但死了，第三天还复活，所以过两天就是复活节。那复活意味着我们就可以与他一同复活，因为他是百分之百的人，也是百分之百的神，所以他的复活带我们就进入了这种复活的状态。所以你说永生吗？牧师啊，到天堂就有永生了？ No， 你现在已经在永生里面了，所以这是事实。当我们相信这个事实，接受这个事实，这个救恩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圣灵在我们动工，我们的信心就遇到事情一天一天长起来。所以亚伯兰遇到这么大的事情的时候，他 因为这个没有办法了，就开始撒谎，就开始这个做一些他的聪明的这个设计，他的这个谋略不错，这个计划好像从人看很棒的。然而他再往前走的时候，他没办法了，老婆真被拿走了，那自己往前走怎么办呢？我相信他的太太妻子那天被带到宫里的那天晚上，我想他也睡不着觉，我想他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他怎么办呢？当然他那个时候可能觉得，哎呀，我这个时候是不是该助坛呢？我这个时候该献祭啊？我这个时候该求问呢？他正在慌忙的时候，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也许他可能再想助坛，我不知道他的条件是否允许。但是这个时候神的手直接就降在法老身上了，因为来不及了，法老马上就娶他了，娶他的太太了，那怎么办？神就降灾了。这一降灾，法老知道了，不对，这件大事是因着这个撒来去带进宫来才发生的，所以他就把亚伯兰叫来了。我想他可能也问了撒来，或者是神降灾的时候可能启示了法老，让他心里边知道这个女人不能娶，这个女人是别人的老婆，是别人的妻子，不是你的。所以也许是这样的，经文里并没有写。所以他为什么第二天把亚伯兰叫来直接就问呢？你向我做的什么事啊？为什么要跟我说她是你的妹子啊？为什么说不说她是你的妻子呢？险些让我娶成为我的妻子。我想这些也许在之前降灾的时候神的灵向他启示了，不然他就有可能阻碍，虽然神的计划阻碍不了，但是他这个关键点亚伯兰已经没办法了，只有神来出手。所以在一路上看来，亚伯兰成为信心之父并不是因着他自己，也不是因着他听了什么，而是因着他遇见了什么，他经历了神的同在，经历了神的大能，经历了神降灾给法老，也经历了自己太太离开，自己没一点办法没有，然后这个第二天法老把他叫来，他法老质问他的时候，他可什么话都不敢讲，他都什么话都没讲。他呢开始的是用聪明，然后结果发现弄巧成拙了，弄巧成拙之后他发现神的手出来了，开始做工了，就是神的保守一动工，他第二天被叫来的时候，他法老问他，他哑口无言，说的都对，但是他知道他虽然没有求告，但是神也在他生命当中在动工，在成就的什么事呢？不单单是救他跟撒来的性命，最关键是在成就神之前给他的应许，这点特别重要。所以在他法老问他任何的事的时候，他就一声不吭，问他什么都不吭，然后这法老就说，你的妻子在这里，现在你可以把她带走了。这个法老是什么原因就这样的责问亚伯兰三次，然后就这么说，你的妻子在这里，带走吧，而并没有杀他。法老有这个权利吗？完全有，说你这个欺君之罪，你怎么能这样做呢？而且由于你这样做欺君，险些让我和我的全家都在大灾当中，我是一国之君，这个国家都是在我掌管，一旦我没了，这个国家可能都如何，那么你的欺君所带来的后果不堪设想，那么你这个重罪并罚，拉出去斩了，完全可以的。法老完全可以，我想法老之前也可能是也杀了很多人吧。他今天为什么对亚伯兰只是责问三句话，而且也很生气，勃然大怒？我想他的生气是来自于什么呢？只是亚伯兰骗他吗？不单单是吧，那可能是来自于神的降灾吧，可能是来自于神之前对他的责问吧。他知道这件事情不小啊，这件事情不单关乎他跟他的全家的性命，也关乎这个埃及整个这个国家的安危啊。他觉得这个家伙我要杀他又不敢杀他，因为之前神降灾了，那这个家伙是神保守的，我只能对他稍微勃然大怒，问几句话这个责问他也就罢了，还让他的这个二使节还说，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的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亚伯兰和他的妻子 这是神之前降灾，我想是明确的启示给法老的，这人不能动，这是我的人，动你全家就完，你全国都完。我想可能他启示不一定是我这个原话，可能启示让这个法老真的是怕了。一个法老能怕，我想不是来自于人的，因为他是万人之上，他才不怕。那他怎么能怕成这样？只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君王，一个可以说横着走的这样的一个君王，只对这么一个平民百姓亚伯兰只是带怒气的问三句话吗？不是，他知道亚伯兰背后到底是谁，亚伯兰上面所守护亚伯兰的是谁，或者是真正带亚伯兰这一生往前走的，使用亚伯兰的那一位是天上地下唯一的神。这样的一个君王不会不知道神，他顶多是不去拜神，也许他拜的是另外不对的神，在埃及有很多的拜假神，那他是知道有神的，所以他就这样不说，然后还专门吩咐人把亚伯兰和他的妻子还包括那聘礼，那么多的聘礼一点都不没往回拿，他拿回来也应该，但是他也没拿，他杀了亚伯兰也应该，也没杀，不但没杀，聘礼都一点都不要，带走，全带走，还要安排人给送走。我不知道是以什么样的方式送走啊，他这个经文里写说，于是吩咐人将亚伯兰他妻子跟他所有的都送走了。这种描述的方法是很国家礼仪的，有点像外交礼仪，将这样的贵宾然后专门派人送出国。在那个饥荒的年代，有这样的礼遇，有这样的待遇，我想不单单是因为亚伯兰吧，也不单单是因为他的妻子美貌吧，这个法老的美貌的妻子可能多的是，这是因为耶和华神有这样的应许。所以在罗马书刚才我们背记的经文28章29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有时我们经常背是前面这一段，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结束了。 No， 后边这句必须加上，就是那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你我都是，不是只是牧师跟传道，不是只是执事跟长老，也不是全职的宣教士，所有基督徒都是传道的人，都是按主的旨意被召的人，不然我们今天不会坐在这里。这不是偶然，这是必然。当年神在亚伯兰身上有这样的应许跟计划，说他要成为万族的祝福，祝福他的神必祝福，那诅咒他的神必诅咒，今天依然存在，依然好用，依然还在，神的应许不会改变。我们就是接着神的祝福，并且把祝福传递出去的人，和亚伯兰同样的功能。我们这个人生的使用说明书就叫圣经。你买一个车，你买一个什么新的一个工具，你不会用，你要打开说明书看，无论电子的还是纸的，人也有说明书。所有的人类怎么使用，我们的人生如何使用，说明书的名字就叫圣经。看完了之后，仔细的看，看懂一些的时候，我们就会使用我们这个人肉加上里面的灵，然后合在一起，我们也有表现出魂的表现，所以叫做身心灵，魂体和灵。那这样的使用好了呢，就是不一样的人生。所以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耶稣基督，使他儿子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就指的是我们这些弟兄。他指的这个弟兄也包括我们所说的性别上的姐妹，是一样，是我们的一家人。所以我们效法的这个长子是谁呢？耶稣基督。他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他不做什么我们就别做什么，他要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这一生使用下来，这个说明书就对了，就用对了。所以法老的做法是出于亚伯兰所信的神的畏惧， 不是亚伯兰本人，因为神的应许要成就在亚伯兰和撒来的身上，不会因为人的介入而改变。人的介入是谁？后边才是法老把他带到宫里，前边是因为亚伯兰没有真正再去筑坛求问，而直接决定下埃及。不但下埃及做了个决定，还在半路上决定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设计了一个预案。难道他忘记了神给他的应许吗？难道他不知道这一位神是高高在上有全能的主吗？这里知道，这里在突发事件面前有可能就变了，有可能就没有坚固。我们今天也会有这样的情形吗？所以想想看，亚伯兰在狼狈不堪返回这个迦南的路上的时候，他这个时候狼狈不堪的返回迦南，埃及王把他送出了埃及国，他就挺狼狈的。这个时候人家不但是把他的妻子还给他，还把所有东西都给他，但他心里明白，这埃及王怕的根本不是他，怕的是他的神，而他自己对神又如何呢？他却在那个关键的时刻大事面前，他却没有依靠他的神，而依靠他自己的聪明才智，我们叫小聪明。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内外的都是一种，哎呀，好像好没脸呢。他甚至于我当时在想，我这段经文反复的思想，我在想，哎呀，这个我如果是亚伯拉的话，我这个不敢抬头看我的妻子，这个什么，这做了什么事啊？这个好像神借着法老的口在质问我，在责问我，你做的什么事啊？好像不是埃及法老在问我，是神在问你，这做的这个太不像话了。在狼狈不堪返回这个迦南的路上，会不会是百感交集，悔恨交加？这是亚伯兰有可能的心态。而我们是看到这个故事之后，我们是依然走在他原来的那个路上，还是可以提醒让我们能够从现在开始多一些的单单仰望神呢？我们学习的不是亚伯兰的信心，因为每个人的信心的路不一样，信心坚固的程度不一样。我们比如不要在关键的时刻跟对方，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说，哎呀，有点信心好不好啊，你看我的信心，你看你怎么那么没信心，那么软弱呢？千万不要这样，因为每个人的生命情况不一样。我们有些同理，他那个时候就是软弱，亚伯兰都这么软弱。所以我们学的不是他的信心，我们是学什么？我们是清楚的看见认识那一位赐信心的主。亚伯兰之所以后来成为信心之父，也是因为他经历了一次一次一次一次的这种挫折，这种挑战，这种无奈，这种没脸，这种不堪，这种百感交集，这种心理的这种冲击，他才有了信心。所以亚伯兰能够到今天，我想是我们可以借着他的经历一起去寻求这一位主的这样的一个方向，让我们一同在未来在生命当中去再一次的深入的去经历神，也经历神给我们操练起来的那个信心一点点的长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机会借着亚伯兰的故事看见他的信心也软弱，看见主你用他使用他这样的一个你看重的你拣选的多国之父万族的祝福，他当初却是这个样子。可是主啊，你要用这段故事的经历向我们启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见你也拣选了我们，你也要使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来将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我们愿意承接你的旨意，求主你在我们心中显明你要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你要让我们在人生后面余生的路上为主你做什么。谢谢主， 你给我们的已经在永生当中的这个盼望，我们感恩。接下来有复活节，在这一周当中，主求你在我们祷告读经的时候能够清楚地明白看见你给我们的带领。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我们介绍吗？哦，sorry，你稍微等一下。
今天感谢弟兄姐妹给我几分钟时间，同工会得到同工会的同意，有几分钟的时间介绍一点我现在所从事的事工。我从去年开始转换了跑道，在一个叫做 Leader Source 这样的一个机构开始服侍教会，各个教会，主要我是面对华人教会。那服侍什么呢？这个机构已经30多年的历史，他们呢是一个专门帮助全球的教会建造健康领袖的，他们在30几个国家和地区帮助了很多的教会。那从去年开始呢，我和另外的8位同工，我们一共9个同工，来专门面对华人教会，也从西雅图到加州到德州，到科罗拉多州，到蒙塔纳，这些不同的华人教会，我们做了一些服事，主要呢是面对教会的弟兄。原因是我们的网站呢叫做 Trailhead Fellowship， 中文叫山前团契，这个是一个服事的名字。那机构叫 Leader Source， 那这个服事的这个事工呢，面对华人教会的弟兄，来帮助弟兄们解决三个问题，也不是解决三个问题，让我们一同的来去寻找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啊。那第一个是我是谁？我们这些基督徒弟兄，我到底怎么样来看见自己的现在的那个位置？我现在在哪？第二个是神呢？你是谁？神呢？你是谁？什么意思呢？是我跟你之间有怎么样的一层关系？你要怎么样的来带领我？你的旨意如何在我的身上成就？在我使用我这个生命来成就你的旨意？第三个这个寻求是，主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不是只做牧师、做传道，我是一个软件工程师，我是一个硬件工程师，那我是一个餐馆的老板。我或者是一个退休的一个阿姨、一个叔叔，我在这样的生命当中，我要寻找到神你的带领。所以我们呢会带这些弟兄有三个活动。第一个活动是 Super Saturday， 那现在几乎是每周或者每隔周，我会在湾区带不同的教会的弟兄和他的家庭。这个不只是弟兄的，周六上午去在附近，只要没有下雨的话，我们会爬山。大概3个小时，这个爬山里面呢有四个内容，跟平常的爬山 hiking 不一样。这四个内容呢就是一个拥抱，那华人说拥抱谁不会啊？真不会，好多华人不会。我一教拥抱才发现很多拥抱是不对的，或者说是没感觉的。那我们教大家弟兄之间，姐妹跟姐妹之间怎么样的拥抱，我们发现肢体在一起的时候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然后一个拥抱，还有一个故事，一个故事是在我们爬山这3个小时，可能山不是很陡，就是很普通的山，我们就是借着这个山来走到户外，让我们大伙一起呼吸新鲜空气，有一个健康的状况。然后呢一个故事是，哎，这一周有什么，你有什么开心的事吗？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吗？我们可不可以分享一点点？就在这个分享开心不高兴的事的时候，两个人关系近了。因为日常呢，我们有的时候大部分的在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互相之间可能属灵的关系比较多啊，属灵的学习各方面，但是真正的谈到唠家常也多，问一些问题，但是真正谈到自己的心思是什么感受的不多。说这一周我是有一些事情让我心里很烦，什么事呢？我可以跟我说说吗？哎，两个的就在山里面一边走一边聊天， 也没有爬很难的山啊，说很累，不会不会，这两三个小时其实要正常的，真要是按照他们爬山的小伙子来讲的话，可能一个小时就结束了，但是我们是慢慢的聊天的，一个拥抱一个故事，还有呢一段经文，比如刚才我这个经文亚伯拉罕的故事，我就会在路上跟大家讲，哎，我们今天就默想一段吧，你们可以拿出手机来看创世纪十二章十到二十节，你们两个人边走就边讲这段经文，谈谈感受，这里面有哪一句是你特别有感受的，然后到了中间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接下来休息一会儿，我教大家独处不长，20分钟到半个小时，很久，有很多人跟我说我从来很久没有独处了，独处就是一个人在那里安安静静的跟神讲讲话，祷告也行，讲话也行，看这个经文也行，然后呢是有一段独处，然后呢回来的时候呢有一个祷告，一个拥抱，一个故事，一段经文，一个祷告。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参加这个 Super Saturday 之后回来，他回到教会跟弟兄姐妹分享说，这个周六的爬山不太一样。然后我们还组织一个28个小时的进山的，专门是弟兄的，就是周五的下午到周六的晚上，我们进到山里面去，有一个很关键的环节是山里面没信号，那当没信号的时候，弟兄们就能放开自己，真正的休息和释放，不至于老攥着手机。然后我在周五的晚上，我们会有一个篝火，这个篝火旁边我们会分享生命故事啊，那我会跟弟兄们分享我的故事，弟兄们也跟我分享他们的故事，我们的人不多，我们基本上都不会超过10个人，每一次的服侍都不会超过10个人，除了 Super Saturday 这个周六的这个 hiking 会人多一点，但是其他的都不会超过10个人，因为效果很重要，我们不是要来搞活动的，而且这个非盈利组织也不是盈利的，所以它就是摊费用的，就这样，就大伙就来就参与就好了。那这是第二个叫28个小时，我们叫它叫 Marvel Man Weekend， Marvel 我们就拿那个电影的叫 Marvel，那个 Marvel 很多男人看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很有力量，但是男人们弟兄们其实有的时候心里边很孤独，有的时候很软弱，像亚伯兰没有力量的时候，我们这几个男人在一起出去过一个晚上，我们可能在山脚下租一个这种小木屋，然后我们在一起做饭，我们在一起篝火，第二天我们有一个上午，周六一个上午的 hiking 当中同样性的4个的内容，我们会带领大家有一个长时间独处，那个独处不会是半个小时，有可能一个独处这个至少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单独一个男人在山里面，我会带他们，我会带大家去那个阿斯卡托啊，或者是周围附近的山里面没有信号的，他们独处听到风声的时候，他们会自己跟神不自觉的会讲话，那这个过程会让他身心灵得到真正的休息跟释放，然后回来之后晚上我们一起周六做一个叫做生命更新的一个晚餐，庆祝更新的晚餐，28个小时回来，现在有4个教会的弟兄们已经跟我去过了，参加了这个活动。每一次因为人很少，只有我不超过10个人，我们最多的时候才10个人，有的时候就7、8个人在一起，很紧密的、很安全的在一起。然后我告诉他们，这是安全的地方，你们的分享的故事就留在这儿，就留在山里面，不会带回去。所以我们这些弟兄们就慢慢的知道，哦，原来有这样的一群人是可以一起来在余生当中共同的携手来追求走这个信仰的路，而不是弟兄们都很孤独，看着他到教会来看着谁都比我好，都挺好的，怎么就我差劲，就我不好，就我是罪人，其实不是，我们都需要互相的有一些的倾诉，有一些的祷告，有一些的寻求神，我们目标不是要让我们成为教导者，我们是一同的来拉着手向神的那个方向走，起码我需要寻找同路人，我是有这个需要，包括你别看我是牧师，我也有需要，我需要真诚的弟兄和我一起拉着手向神要我们的方向走，所以我们的目标是寻找真诚同路人，而不是说我们比赛看谁属灵， no， 我不是那样的，我是软弱的。那第三个活动呢，就是我们会有这个进山的活动，这是5天的，这5天的进山的活动，我们会带着弟兄们也差不多都不会超过10个人，在一个特别大的大山里面，在5天当中做一些的灵修，做一些的释放，而且我们也会开放给一些牧者同工传道人，会专门为他们组织一个专门的，因为他们很辛苦，他们会遇到很多的挑战， 我专门带他们在西雅图，在科罗拉多，今年的科罗拉多的六月份，我们就会有一个专门的牧者同工的一个牧者跟传道人的一个活动，在山里面是五天，那个呢叫做 Leader Trek， 那个叫领袖行军，大概就这三个。但如果大家有想了解的话啊，跟我联系也行，上这个网站也可以。这个网站你输入中文汉语拼音山前团契，或者输入英文 Trailhead Fellowship 也可以，就可以更多的了解我们的情况。好，谢谢。
好，谢谢段元牧师给我们的分享，他的一些事工啊。那我们接下来是奉献啊，求神也赐福啊，那个段牧师是在他目前所做的。好，我们接下来奉献的时间呢，请今天的招待石小荣跟郑恩惠的。那个西平啊，请石小荣跟西平收奉献，我们请啊，说完奉献，请石小荣为奉献做祷告。
你说要 所有是否做过极限在极端，是否你身心为森林参观，要得富了感情，要得尊权的难，是心地归先上极端。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弟兄姊妹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殿中，一同来向你献上敬拜、赞美、祈求、祷告。感谢主，借着张牧师的口再一次来提醒你。是的，我们在人生的路上能够遇见你，完全是你的恩典，我们何等的感谢你的救赎的大爱临到我们每一位。主啊，我们在这个受难中开始的时候，主啊，我们思想你为我们所做的，我们思想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就满心感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曾经行在黑暗里，我们真的没有路可行。感谢恩主，你大概轮到我们每一位，你让我们虽然在这样一个世界，这样一个艰难的人生当中，你却赐给我们光。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救赎，你让我们进入脱离死亡，进入你的永生的国度。主啊，我们这一群你称我们为天国的子民，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们虽然在人生的路上，你知道我们小心，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因着环境而跌倒，然而主，我们知道你的恩手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我们当我们经历过每一段人生的这样一种艰难时候，我们回头看到我们的路径都逼满了你的指
路。
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正的利益，我们所失去的你用你自己来取代。感谢赞美主，感谢，也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大家庭。主啊，这个家庭我们弟兄姊妹，当我们彼此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彼此勉励，彼此带到，彼此相爱，一同来行走这属天的路。所以我们感恩再感恩啊！今天啊，我们弟兄姊妹所奉献的啊，我们啊向你啊献上啊，现在你的面前作为感恩之祭，献在你的面前，求主你自己亲自来悦纳，用在你自己的圣功上。主啊，我们也再一次将教会身体灵性有软弱的弟兄姊妹，还有不能够来到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都向你交托仰望，求你保守看顾他们的身心灵，知道他们的地位身份在这个世上在你的里面是永远摇动的。我们知道除你之外我们没有别的还可以靠着得救的。主要我们也将教会进步的事情再一次切切交托仰望。主要我们教会你是教会的头，主要求你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选出这个教会的下一个牧者。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向你谦卑祈求，我们祈求你的带领，愿主你自己的旨意成就在这个教会当中。主啊，我们也将张良牧师的生前施工向你交托，向你仰望，求主祝福他手上所做的工，求主坚毅。感谢赞美主，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你宝血的重价赎来的，是吧？愿你保守看顾，你是用你的圣言来保守看顾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的身心灵在这个幕后的时代 能够在你里面蒙圣徒蒙保守，感谢赞美主啊！我们这样一个啊蒙了你大爱恩典的团体，主啊，求你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当我们啊感受到自己是何等蒙恩的一群的时候，让我们来在你里面能够成长，也让我们成为你恩典的出口。感谢赞美主。
好，那好，谢谢。好，接下来我们啊来报告以下的事项。下周侍奉主席是王刚执事、施景静证恩会姐妹，招待是李世光跟张国生弟兄。啊，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哈，没有第一次来的。那我们主日下午的一点有会前祷告啊，请啊那个主席来带领。三月份逐日正的安排，我们三月份下一个礼拜是复活节，由高维超牧师来正道，也请弟兄为教会的讲坛来代祷。本周五就是3月29号是耶稣基督受难节，晚上8点在我们教会在 Zoom 的会议上面有纪念受难节的聚会，那陈牧师会帮我们带领啊，等弟兄姐妹能够来参加啊，我们是在网上啊，是在论上面。那也继续为美兰基金会的这个安庄尼的这个复活节北美宣教奉献和祷告哈，这是每一年的复活节，我们都有这个特别美兰基金会特别的奉献祷告。那下周主日4月7号崇拜后，我们将召开同工会啊。还有教会，周三还有周五的聚会，我们现在仍然在 Zoom 上面会议上举行啊，请弟兄姐妹能够代祷并参加。还有我们也在祷告当中彼此纪念啊，这身体灵魂啊有啊心灵有需要弟兄姐妹啊，也为教会的聘牧祷告啊，求主带领啊。待会那个我们原来在第3:15，看看或是20分，我们到时候那个聘牧委办啊，请到。后面的小房间我们很快来啊，很快开会一下哈，关于屏幕接下去的事情啊。我想应该不然就20分哈，3:20好不好？3:20我们就在那边聚会，那个屏幕为伴呢，我们在那边聚会一下这样。那接下去上周出席共33位奉献常费宣教建堂还有国内宣教共计是1448元。好，我报告就到这边。好，接下来我们再大家起立，我们再唱这种好顺服。 张牧牧师我们做主祷。
我们大家一起来低头领受祝福。天父上帝，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你拣选了我们，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使得我们与你能够有机会一同进入永生。谢谢主，你这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实在是不配，但是主，你有你的旨意，你有你的应许，你的计划永远不变，我们愿意用这一生来跟随你，依靠你。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求主你来亲自来坚固我们，你求主你的旨意就成就在我们南圣河西华人浸信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愿天父上帝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请坐，默祷后散会。